帕尼翁十号，
列国兴衰，十四万四千人受印与但以理书十一点诗后十六中隐藏的预言史。
第十一和第十二节的主题是南方王的兴衰，同样第二节中由最后一任总统所代表的美国的最终兴衰，同样作为龙的权势在地上的最终代表联合国，其最终的兴衰在第三和第四节中得到呈现。第五至第九节代表从5838年至1798年的教皇权势历史。5838年标志着教皇权势被赋予权柄，1798年标志着教皇体制所受的致命伤，因此第五至第九节代表内受最终的兴衰。第十节将1989年标记为南方王的败亡，其代表为前苏联。
凡登上历史舞台的国家都被允许在地上占有其地位，为要看他是否会成就守望者与圣者的旨意。预言已勾勒出世界伟大帝国的兴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对于这些帝国，就像对那些力量较弱的国家一样，历史不断重演，他们各有受考验的时期，也都失败了，荣光消逝，权势离去，其位置被别的国家所取代。从圣经篇页中清楚展现的列国兴衰，人们需要学到单单外在与属世的荣耀是多么毫无价值。巴比伦带着他一切的权势与辉煌，我们这个世界此后从未再见其匹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似乎如此稳固而长存的权势与辉煌竟是如此彻底的消逝了，它像草上的花一样凋谢了。凡不以上帝为根基的一切都是这样归于败亡，唯有与他的旨意相连并彰显他品格的才能长存。他的原则是我们这个世界所知唯一坚定不移的事物。教育177-184。
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指出了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南方王最终的兴起与衰落。第十三至第十五节指出了美国最终的兴起与衰落。第十一章的整个预言叙事是建立在列国兴衰的结构之上。研究预言的人若要有可能正确地分解第十一章的预言信息，就必须考虑这一事实。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根本视角是它由列国兴亡的反复例证组成。当怀特姐妹说马代波斯的国以及希腊和罗马的诸国就这样灭亡了时，她是在把希腊认定为龙，把罗马认定为兽，把马代波斯认定为假先知。他是在指认那由龙、兽和假先知组成的末后地上国度的最终兴起与衰落。他们在星期日法令时开始崛起，并把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以应验启示录16-2:21。他正引导上帝的子民，把圣经篇页上所清楚显明的列国兴衰作为应当采用的视角，为要学习仅仅外在和世俗的荣耀是多么毫无价值。
我们之所以需要学习认识到仅仅外在和世俗的荣耀是多么毫无价值，是为了进一步明白凡不以上帝为根基的一切终必消逝。因此，是否以上帝为你的根基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在这一思想的发展中，怀特姐妹接着界定了何谓以上帝为根基。她说，唯有与他旨意紧密相连并彰显他品格的才能长存。他刚刚说明，凡不立于上帝根基之上的都会灭亡，而建造在这根基上的事物有无资格，取决于两个标准：其一，是否与他的旨意相连；其二，是否彰显他的品格。他的品格就是那根基。
随后，他在该段落的结尾一句中说，他的原则是我们这个世界所知道的唯一坚定不移的事物。上帝的品格就是他的原则，而他的原则彰显他的品格。关于人类如何与作为万有根基的上帝建立关系，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认为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基础结构是建立在列国兴衰的叙事之上。有一段文字，其中启示告诉我们一种正确的研究方法。
有一种历史研究是无可非议的，圣史是先知学校中的研究科目之一。在他与列国交往的记录中，可以追溯耶和华的脚踪。照样，今天我们也当思考上帝与地上列国的作为。我们要在历史中看见预言的应验，研究天意在重大改革运动中的作为，并明白为着大征战的最后冲突， 列国被集结之时诸般事件的发展进程，一至世公第四十一页。
所谓圣化的历史研究，是指考察上帝对地上列国的作为，以及他在他改革运动中的天意引导。因此，圣化的历史包含外在与内在两条研究线索。运用历史来证实上帝先知性话语的目的，是借着那预言性的历史来明白列国为大征战最终冲突而集结时诸事件进展的进程。上一段怀特姐妹的话摘自一段极具启发性的阐释，说明有必要建立一个神圣历史的预言模型，而该模型是以王国的兴衰所呈现的基础性结构为依据。
作为从事基督教事工的预备，许多人认为必须广泛掌握历史和神学著作的知识，他们以为这些知识会帮助他们传讲福音。然而，他们辛苦钻研人的见解，往往使他们的事工削弱而不是增强。当我看到图书馆里摆满厚重的历史与神学典籍时，我想，为什么要花钱买那并非良的东西呢？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的，比这类著作所能提供的更多。基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不饿，信我的永不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的粮，若有人吃这粮，他就必永远活着。信我的人有永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六三十五、五十一、四七七、六十三。有一种历史研究是无可非议的，神圣的历史曾是先知学校的课程之一。在他对列国作为的记录中，可以追寻到耶和华的脚踪。如今，我们也当思考上帝对地上万国的作为。我们要在历史中看见预言的应验，研究天意在伟大改革运动中的运行，并明白在列国为大征战最终的冲突而被集结之时，事件发展的进程。这样的学习将使我们对生活拥有广阔而全面的视野。它将帮助我们了解其中的各种关联与相互依存，明白我们在社会与国家的伟大兄弟情谊之中是如何奇妙地连结在一起，并认识到其中一员遭受压迫与践踏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所有人的损失。然而，人们通常所研究的历史关注的是人的成就，他在战争中的胜利，以及他在取得权势与伟大方面的成功。上帝在人类事物中的作为被忽视了。很少有人研究上帝的旨意如何在列国的兴衰中得以实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被研究与教授的那种神学而言，不过是人类臆测的记录，只起到用无知的言语使旨意暧昧不明的作用。人们积累如此多的书籍，其动机往往与其说是为了给心智与灵魂提供食粮，不如说是一种想要熟悉哲学家与神学家的野心，以及以学术性的术语和命题向人们呈现基督教的欲望。并不是所有写成的书都能帮助人过圣洁的生活。向我学习，那位伟大的教师说，把我的轭盖在你们身上，学习我的温柔和谦卑。你在知识上的骄傲并不能帮助你与那些因缺少生命之粮而走向灭亡的灵魂沟通。在你研究这些书的时候，你让他们取代了你本应从基督那里学习的实际功课。凭着这种研究的结果，人们并没有得到喂养。那种使心智疲惫的研究很少能提供帮助，使人成为成功的救灵工人。救主来是为要向贫穷的人传福音，路加福音四十八。在他的教导中，他使用最简单的词句和最浅显的比喻，并且经上说，贫民百姓都乐意听他，马可福音十二三十七。那些正寻求在这个时期做他工的人，需要对他所赐的教训有更深的洞见。永生上帝的话语是一切教育中最高的。服侍众人的人需要吃生命的粮，这将赐给他们属灵的力量，这样他们就预备妥当，可以服侍各阶层的人。医治的事工第四十一、二四四三页。
怀特姐妹进一步指出，认识到神的全能，根据君王的选择而立王、废王的作为，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哲学。
在列国的历史中，研读上帝话语的人可以看见神圣预言的确切应验。巴比伦最终支离破碎、土崩瓦解而灭亡，因为在繁盛之时，他的统治者自以为可以独立于上帝，并把国度的荣耀归于人的成就。马代波斯的国度遭到了天怒，因为在那里上帝的律法被践踏在脚下。 敬畏上帝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毫无立足之地，邪恶、亵渎与腐败横行。随后兴起的诸国更加卑劣腐败，在道德价值上他们一再下沉，愈来愈低下。地上一切统治者所行使的权柄都是由天所赐，他的成功取决于他如何使用这赐给他的权柄。对每一个人，神圣的监察者的话是：我给你束腰，虽然你不认识我。以赛亚书45:5。而昔日对尼布甲尼撒所说的话，对每一个人都是人生的教训：以公义断绝你的罪，以怜悯穷人除掉你的罪孽，或者可以延长你的安宁。但以理书4:27。要明白这些事，要明白公义使邦国高举，王位因公义而坚立，并且由慈爱所扶持。要认识到这些原则在那位废王立王者之全能的彰显中的运行，这就是明白历史哲学。箴言14:34、16:12、20:28，但以理书2:21。唯有在上帝的话语中，这一点才被清楚地阐明。在这里指出，国家的力量如同个人的力量，并不在于那些看似使他们不可战胜的机遇或条件，也不在于他们自夸的伟大。衡量他的标准是他们履行上帝旨意的忠诚程度。先知与君王5:01、5:02。
第十一和第十二节的主题是南方王的兴衰，但更重要的是，这两节经文标志着144,000人受印，以及三次考验中的第二次。这些考验如第十节所表明的，始于1989年的末时。
那印证由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烈火炉中的三位义人，在第二章中，但以理与那三位义人为明白尼布甲尼撒关于兽像的梦而祷告。但以理在第九章中做立位记26章的祷告，明白知识增长的智慧人。在撒加利亚书3章中，约书亚的罪被除去。4章中的所罗巴伯、约瑟成为埃及的第二号统治者。门徒在五旬节前的10天里在楼上的房间里，米勒派信徒在埃克塞特营会上，拉撒路在凯旋入城时引领队伍，以及启示录7章的144,000人所代表。
第十一节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初的2014年到来，而在2023年7月，那个神的子民在其中被洁白的可见试炼开始了。第十一章的5行是13-15节。
第五条线概述：
因为北方王必再来，动员比先前更庞大的军队。过些年后，他必带着大军和许多财物而来。那时将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你民中的强暴人也必自高，为要应验那异象，但他们必跌倒。于是北方王前来，筑起土垒，攻取最坚固的城。南方的兵力不能抵挡，他所拣选的人也不能抵挡。毫无力量可以站立得住。但以理书11-15。
这些经文在公元前200年应验，他们指明了帕尼乌姆之战，其中包括彼此对立的诸王及其联盟。这些经文也标志着历史上的一个节点，即异教罗马首次介入但以理书第11章的历史。经文既包含圣经预言中第6个国度的最终兴衰，也包含基督造访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圣经记载。在那里，彼得指出了144,000人受印之事。这段历史预表，当第12章所述三次试炼中的第三次得洁净，变为洁白并受试炼来到之时，144,000人将受印。
这三节经文引向第16节，在那里，美国的周日法令被象征。1844年8月17日，埃克塞特营会结束时，聪明的童女在66天之内将午夜呼声的信息传遍了美国东海岸。有一段时期，所有的童女都醒了，其中一类没有油，以及这一事实所表明的一切。当西门巴约拿的名字被改为彼得时，144,000人的受印被标示出来。从那时起，耶稣开始教导门徒有关十字架的事件。十字架是恩典期结束的象征，而威廉·米勒他曾被施洗约翰所预表，而施洗约翰又被以利亚所预表，被兴起来，正如施洗约翰和以利亚所做的那样，来宣讲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事件。约翰是这样说的：
但他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受他所施的洗礼，就对他们说：你们这毒蛇的种类， 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马太福音3:7，
以利亚是这样说的：
亚哈又立亚舍拉，亚哈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发怒，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亚哈在位的日子，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他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着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那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我站在他面前，这几年若不照我的话，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列王记上16:33-17:1。
谈到威廉米勒作为一位现代改革者的工作时，怀特姊妹说：
有必要使人们醒悟到自己的危险，也要唤起他们为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庄严事件做好准备。大征战第310页。
但以理书第11章最后6节代表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事件。这些事件在1989年的末时被解封，并且清楚地显明出来。
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救主曾向他的门徒说明，他将被处死，并要从坟墓中复活，且有天使在场，要把他的话语深深印在人的心思意念里。然而，门徒所盼望的是从罗马腋下得着现世的解放，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个念头：那为他们一切盼望所系之人，竟要遭受羞辱的死。他们需要记住的话语，却被他们抛诸脑后。等到试炼的时候来到，就显出他们毫无预备。耶稣的死亡完全摧毁了他们的希望，仿佛他并未预先警告过他们一样。同样，在预言中，将来的事向我们展开的同样清楚，正如当日基督的话向门徒所开启的一样。那些与考验期结束以及为患难时期所做预备的工作有关的事件，都已清楚地呈现出来。然而，许多人对这些重要真理的认识，竟如同他们从未被启示过一般。撒旦伺机夺去一切能使他们有得救之智慧的感动，而患难之时来到时，必将显出他们并未预备就绪。大冲突第595页。
基督正是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及帕尼乌姆经文第13至15节开始教导他的门徒有关十字架，从而预表了直至1844年10月22日的埃克塞特营会历史，在144,000人的改革运动之初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事件被开启，而在144,000人运动的结束时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事件在第40节的隐藏历史中被开启。
今天秉承以利亚和施洗约翰的心智与能力，上帝所差派的使者正呼吁这个注定要受审判的世界关注那些与恩典时期将近的最后时刻，以及基督耶稣显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关的即将发生的庄严事件。先知与君王715-76点。
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事件，就是在第40节那段隐藏的历史中被解封的事件。在撒加利亚书第3章中，查案审判的最后场景被描绘出来。启示将撒加利亚的见证与以西结书第9章中受印之人结合起来。
神的子民因这地所行的可憎之事而叹息哀哭，他们含着泪水警告恶人，指出他们因践踏神圣律法而身处危险，又因自己的过犯怀着难以言喻的忧伤在主面前自卑。恶人嘲笑他们的忧伤，讥讽他们庄严的呼吁，并对他们所谓的软弱嗤之以鼻。然而，神子民的痛苦与自卑正是不容置疑的证据，表明他们正在重新得回因罪而失去的力量与高贵的品格。正因为他们越发亲近基督，目光定睛在他完全的纯洁上，所以他们才如此清楚地辨明罪的极其可恶。在神眼中，他们的痛悔与自卑远比那些自以为足、骄傲自恃之人的心态更蒙悦纳。这些人看不出有何可悲之处，藐视基督的谦卑，一面违反神的圣律，一面还自称完全。温柔与心理的谦卑是得着力量与胜利的条件，荣耀的冠冕正等待那些在十字架脚前屈膝的人。这些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忠心祷告的人可以说是与神同被维护起来，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被护卫的何等稳妥，
在撒旦的驱使下，这世上的掌权者正设法要毁灭他们。但若他们的眼睛像以利沙在多摊的仆人那样被开启，就会看见神的天使在他们四围安营，以其光辉与荣耀遏制着黑暗的军旅。当上帝的子民在他面前刻苦己心，恳求心灵洁净时，就有命令发出，把他们污秽的衣服脱去，又有安慰的话说，看哪，我已使你的罪孽离开你，我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基督无瑕的义袍披在那些经过试炼受过试探却仍忠心的上帝儿女身上，那被藐视的渔民穿上荣耀的衣服，从此不再被世界的败坏所玷污，他们的名字被保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记在历代忠信者之中，他们抵挡了那迷惑者的诡计，他们没有因龙的咆哮而转离忠诚，如今他们永远安稳，不再受那试探者的诡计所害，他们的罪被转归给罪的始作俑者，而渔民不仅蒙赦免被接纳，也蒙尊荣，洁净的冠冕戴在他们头上，他们要做君王和祭司归于上帝。当撒旦极力控告并设法毁灭这班人时，那看不见的圣天使来来往往，把永生上帝的印记盖在他们身上，这些人同羔羊站在锡安山上，额上写着父的名，他们在宝座前唱新歌，除了那从地上被赎的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是无论羔羊往哪里去都跟随他的，他们是从人间赎出来的，做出赎的果子归与上帝和羔羊，在他们口中并没有诡诈，因为他们在上帝的宝座前是没有瑕疵的。
如今那位天使的话已经完全应验了，大祭司约书亚啊，请听，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要听，因为他们是令人稀奇的人，因为看哪，我要兴起我的仆人之子，基督显明为他子民的救赎主和拯救者。如今渔民的确成了令人稀奇的人，因为他们朝圣旅程中的眼泪与羞辱已在神与羔羊面前让位于喜乐与尊荣。到那日，耶和华的之子必华美而荣耀，地的出产也必为以色列所逃脱的人显为美好而佳美。那时留在锡安的，剩在耶路撒冷的，必称为圣，就是凡记名在耶路撒冷活人中的人。正言第五卷第444-46页。
启示录中的144,000人，就是以西结书中那群因这地的可憎之事而叹息哀哭并被盖上印记的人，他们在被赐予基督的义袍并戴上象征彼得所说的君王和祭司的洁净冠冕的时候就受了印记。这些君王和祭司从前不是神的子民，如今却成了神的子民。
但你们是被拣选的一代，皇家的祭司，圣洁的国民，神所特有的子民，为要宣扬那位把你们从黑暗召到他奇妙光明中的主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一个子民，如今却是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如今却已经蒙了怜悯。亲爱的，我以你们在世为客旅和寄居者的身份劝你们，要境界与灵魂征战的肉体私欲，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使他们虽诋毁你们为作恶的，却因看见你们的善行，在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前书2:9-12。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又遵守我的约，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珍宝，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对以色列人说，出埃及记19:5-6。
在这地球历史的末后的日子里，神与他守诫命的子民所立的约将要更新。到那日，我要为他们与田野的走兽、田上的飞鸟、地上的爬物立约，我必从地上折断弓和刀，使地上的征战止息，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我也必以公义、公平、慈爱和怜悯聘你归我，我也必以信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耶和华。到那日，耶和华说，我必应允，我必应允诸天，诸天也必应允大地，大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也必应允耶斯列。我必在地上为自己栽种它，我要连续那未曾蒙连续的，我要对那本不是我名的说，你是我的名，他们必说，你是我的神。何西阿书20:14-23。
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必诚实地倚靠耶和华， 以色列的圣者。以赛亚书十十六二十，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中将有人欣然回应这信息，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们要离弃一切把他们捆绑在这地上的偶像，并且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他们要摆脱一切缠累，并在世人面前站立，成为上帝怜悯的丰碑，顺从上帝一切的要求。他们将被天使和世人认作那些遵守上帝的诫命并有耶稣的信心的人。启示录十四六至七十二，看哪，日子将到，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耕种的要追上收割的，踏葡萄的要追上撒种的，群山要滴下甘酒，所有的小山都要消融。我必使我以色列民被掳的人归回，他们必重建荒废的城邑并住在那里，又要栽种葡萄园，喝其中的酒，也要修造园圃，吃其中的果子。我必将他们栽在自己的地上，他们在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必不再被拔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阿摩斯书九十三到十五，评论与先驱，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很明显，自从那十四万四千人中最后被拣选的一代受了印记之时起，在外邦人被眷顾的日子里，仍然有外邦人能够受到那十四万四千人的生活方式言行的影响。
神的教会不是由人的权势和能力建立的，人也不能将它毁灭。教会的根基不是人的力量之磐石，而是万古磐石基督耶稣，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马太福音十六十八，神的同在使他的事业稳固，不要倚靠君王，也不要倚靠世人，这是临到我们的话。诗篇一三六三，你们的力量在乎安静与信靠。以赛亚书三十十五，神那荣耀的工作建立在永恒的公义原则之上，永不会归于无有。他要由强而更强地继续推进，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万军之耶和华说。撒加利亚书四六。
这应许，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它，按字面应验了。第九节，犹太人的长老建造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儿子撒加利亚所说的预言而亨通，他们建造并且修成了，是照以色列神的命令，也照波斯王古列、大流士和亚达薛西的命令。这殿在大流士王第六年亚达月第十二月第三日修成了。以斯拉记六之四十五，先知与君王五九五五九六。
第十三至第十五节代表那些预言性的事件，它们导致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守安息日者的恩典期结束。它们也代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十节中三部中的第三部。第十节是得洁净，第十一和第十二节代表成洁白，而第十三至第十五节则代表作为试金石的考验，在其中守安息日的童女受试炼。
但以理书中的内部信息由第七至第九章的乌来和异象所代表，外部信息则由第十至第十二章的西底结合异象所代表。第十二章是内外两种异象的高潮，并阐明基督如何兴起并洁净那十四万四千人。第十至第十六节代表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从一九八九年一直到第四十一节和第十六节所说的星期日法令，那些契合这段隐藏历史的经文，代表了第十二章第十节的完全应验。
许多人要被炼净，变得洁白，并且被试炼，但恶人仍要行恶。恶人没有一个能明白，唯有智慧人能明白。自从除掉长线的祭，并设立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的时候起，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那等候并来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变为有福。但以理书十二第四十二，
那些明白第十至第十六节，并且在理智与属灵两方面都已受印证的智慧人，就是那些明白由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所代表的外在预言信息的人，并且他们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已经在理智上对那种理解坚立。所谓智慧人，也是那些被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所代表的内在信息所改变的人，并且他们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就已在这种经历上坚立。
智慧人是那些得着与等候相关之福分的人，从而将十四万四千人标示为成就十个童女之完全且最终应验的人。
启示录十一章十一节在2023年七月来临，从而标志着末时。当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以两个见证人的见证表明，在2023年七月被解封的知识之增多，界定了144,000人的封印过程。11+11=22，这是神性与人性结合的象征。而通过那产生144,000人的三步捷径过程之人，在但以理书12章12节中被指认，这为 Palmoni 提供了另一项标记，因为12×12=144,000。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